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的教会来敬拜。神啊，我们以下这段时间，我们恭敬的分别出来，我专心的在你自己的话语以下，愿意你的话语来到我们心中，能够来掌权，让我们行事为人都按照神你的心意来做。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软弱不愿意，可是神你的恩典不够，啊，甚至求神你今天能够透过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的话光照我们内心中有需要被你扭改的地方，改正的地方，愿意我们谦卑的顺服来做，我们如此才能够成为蒙神喜悦的。愿神你亲自来祝福我们今天听你话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或者是听福音、听信息、听很多年的，都同样听你的说话。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啊，今天我们要看的那卷书叫做《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是很短的一篇的书，是保罗的书信中最短的一篇，甚至已经变成没有用章的，都不用说第几章。那我们为了方便起见，都说第一章、四章、五章节，只有节没有章。我们这个腓立门书，在我们看之前，我们要思想就是说，至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就是留到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的罪来负上责任。那不只是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你只要打开电视、打开新闻，什么罪恶的事情都发生。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跟我得罪神、得罪人这种事情是常常都会发生的。也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来彼此的饶恕。我们一生的功课就在学习怎么样的彼此的饶恕。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如果没有饶恕的话，教会就很难有合一，因为饶恕是达成教会合一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彼此间会得罪对方，不知不觉有意无意都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彼此的饶恕。那同样呢，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你要了解，如果你不会饶恕的话，你的家庭也不会信主的。夫妻之间也要学习怎么彼此的饶恕，因为饶恕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所最缺乏的。因为饶恕不是你我生下来就会的，因为你要教孩子 forgive forget， 你要教他，因为他生下来不会，并且他不只是生下来不会呢，这个世界呢一直灌输他不同的教导。这个世界教导我们什么呢？用英文讲一句比较清楚，说 Don't get mad, get even。 这个很难翻成中文，就是说你不要生气，你要什么？要报复。如果人家得罪了你了，你不要立刻生气，可是你要想办法 get even， 我哪一天有机会报复。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也很厉害的，他说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原本是这个意思，可是就是说你今天做初一，我哪一天我做十五给你看。就是我们教导人是不懂得饶恕，所以我们很不幸的，我们在饶恕这件事情上，我们先天不足，我们后天又失调。所以呢，看到这个世界都是破碎，因为不懂得饶恕。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圣经的思想家叫做鲁伊斯，叫 C.S. 路易斯，他曾经说一句话，他说饶恕是一句非常美丽的字句，非常美，他说 beautiful word， 很美，一直到你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去饶恕的时候， 意思是说，你我嘴巴讲饶恕好漂亮，很美，可是当到你必须要去饶恕人的时候，这个话已经不美了，因为你不喜欢，因为你不想去饶恕。可是圣经一直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饶恕的，因为饶恕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了解神的心意，遵守神的命令。有人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当我们去饶恕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像神的时候。”你不要嘴巴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圣经都会倒背，都会背。可是当你饶恕人的时候，是你最像神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饶恕的，我们就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力量，有智慧，如何的来学习饶恕。因为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保罗呢，今天这封书信主要是告诉我们饶恕这个故事。那保罗在被人家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呢，他写了四封的书信，我们通常都称为保罗的叫做监狱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是讲教会，那腓立比书是讲一个喜乐的书信，然后哥罗西书呢是讲哇这个教会受到一些异教邪风的攻击，然后这边就讲到腓立门书，前三本书都是写给教会，只有腓立门是写给一个人，叫做腓立门这个人。有人就想着圣经为什么要把写给一个人这个书信就放在这里呢？为什么？就可见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保罗写给教会的，就好像一些所谓的教义、一些理论，当他写给腓立门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生活，是腓立门这个人必须要面对的。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因为这个腓立门呢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当时有奴隶，那奴隶呢他有一个奴隶就是阿尼西姆，今天是个主角。这个阿尼西姆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就逃了，也许有捐款逃了，那他逃了，他逃就逃到罗马。很奇妙的，他逃了敌的主人，世上的主人，他逃掉了，他又逃掉他天上的主人。这神很奇妙的呢，就让这阿尼西姆就碰到了保罗，也许在监狱中，也许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保罗呢，他是个福音的使者，他就向他传福音，就阿尼西姆就信了耶稣了，就变成保罗的属灵的儿子，保罗的心上的一个心爱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一定过一个过程中，结果他有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他还亏欠他的主人，所以呢，他一定跟保罗讲，保罗就说你呢要回到你主人那里去，所以就保罗就写了这封信交给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回到了腓立门的面前。那同时保罗写了一封信叫做哥罗西书，是写给教会，就这两个卷书通常有人说是叫姐妹的书信，一个是写给教会的，一个是写给个人的。那腓立门就是在那个哥罗西的教会。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三个人物中，我们来学习怎么做个饶恕人。这三个主要人物，我们有看到有阿尼西姆这个奴隶，有看到他的主人叫做腓立门的，有看到了这个叫做保罗的这个人。求神帮助我们从这三个人来学习怎么做一个饶恕人，因为你我一定要碰到，我们可以学就是不饶恕，抓着人家就是不饶恕也可以，或者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心意、神的命令下，说我要做个饶恕人。 尼西姆这个人呢，实际上他名字在这卷书就只出现了一次，啊，在十节那里说阿尼西姆。那阿尼西姆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呢，阿尼西姆是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那我们看到一个人是需要被饶恕的，所以有人说《腓立门书》是一本叫做得着释放的书，因为这个需要被饶恕的人，他需要人家饶恕他，否则他不能释放，他那个纠结还在那里。可是阿尼西姆这个人的名字也很有意思的，圣经的人的名字都很有意思。你如果有一些圣经的有看到，他下面有小字说此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所以阿尼西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有益处，可是不知不觉他对他的主人没有益处，因为他逃走了，对不对？所以阿尼西姆这个名字要提醒我们什么呢？当有一个人被需要被饶恕的，他真的需要被人真正得到饶恕，这个情况得到他主人的饶恕，他就得到了释放，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益处的人，否则他一生那个纠缠着他，没有办法得到释放，他的益处就没有办法显现出来。那我们要从这个需要被饶恕的人学习一些的功课。我们要从阿尼西姆身上看到说，饶恕呢不是为那个人找一个借口。饶恕就不是说，哎，我了解阿尼西姆的情况呢，哦，他这样子逃呢，情有可原，我们就为阿尼西姆找个借口。保罗可以说，嗯，奴隶制度不好，你能够逃离主人，我情有可原，你不需要再回去，我可以为你找借口。饶恕是要针对那个罪。针对那个罪，你不能为那个罪找到借口。如果那个罪有借口来解释的话，你不需要饶恕，理所当然。所以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当一个需要被人饶恕的人，他不要自哀自怜，为自己找借口。你看，奴隶制度是这个样子，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那我逃离有错，我推翻奴隶制度。所以呢，我就为自己找借口。饶恕绝对不是这个样子。那饶恕呢，也绝对不是忘记，就是说，反正我是阿尼西姆，我逃离了我的主人，已经好一段时间，岁月会把我这个忘记。饶恕绝对不是为了你做错的一件事情，让你从记忆中给消失掉，绝对不是。当我们常说神饶恕我们的时候，把我们的过犯都忘记的时候，不是是说神就得了失忆症，而是说神不会用我们的过犯来定我们的罪，可是神还是记得的。所以当我们要求一个人饶恕的时候，我们不是把我的记忆给移掉，化掉我的记忆，不是。因为那个饶恕的事情还是存，你犯错的事情还是存在，所以饶恕绝对不是忘记。那饶恕更不是我忽视，我避免，避着不谈，装作没有发生。所以阿尼西姆也可以到罗马过重新的生活，说我逃离我的主人，我亏欠我的主人，我就装作没有发生过一样。那在教会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有冒犯对方的时候，我们不能就装作没有发生，反正时间会冲淡一切。事实上，这个事情往往日积月累会爆发的，所以饶恕绝对不是。所以我们相信，当阿尼西姆遇见保罗的时候，他信了耶稣。知道神已经赦免他，他天上的主人已经赦免他，他 在想一个问题，他地上的主人有没有死？他得着天上主人的饶恕，他地上的主人他亏欠的有没有得到他的饶恕？他心中一定在挣扎，我是不是给自己找借口？我是不是去把他忘记？我是不是装作没有这回事？他一定跟你我都在吵，有这种争吵。可是他就跑去跟一定跟保罗说，我心中有这种争吵。那保罗呢，给他一个很属灵的意见，说那你就回去面对你的主，你不要找借口。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叫他带回去。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这个样子，这故事就是有个爸爸，他一个儿子，他儿子常常犯同样的错误，这个儿子犯了错误呢，就跑来跟他爸爸说，哎呀 I'm sorry dad， 抱歉啊，请你原谅我。但是爸爸每一次爱这个儿子都原谅他，可是久而久之那个儿子就认为说，那句话是很管用，我犯了错我就来抱歉，犯了错就来抱歉，就这个爸爸跟他妈妈的心里就很伤痛，那这个儿子怎么办？就这个爸爸呢，就带着这个儿子去了 garage， 去了车库，就叫儿子说，你拿一根钉子来，拿一个榔头，我要你把这个钉子钉在这墙壁上。这个是钉在墙壁上，然后说好，我要把你把那钉子拔出来。你知道榔头后面有那种拔钉子的，他说那很简单，就拔出来。那他爸爸就说呢，这个就像饶恕，当你做错事的时候，就好像你把这个钉子钉在这个墙上；当你饶恕的时候呢，就好像把那个钉子拔出来一样。那小孩说，哦 I get the point， 我知道什么意思。那他爸爸说，好，现在你把这个榔头呢，把那个钉孔给拔出来。我墙壁上的钉孔怎么拔出来呢？他父亲就说，饶恕是一回事，可是后果是一回事。我可以饶恕你，可是后果饶恕你不能抹去。我们多少时候要知道，我们可以饶恕人，可是那后果还在那。这是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要为后果来承担，可是我们还是要求对方来饶恕。也就是有人对基督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哦，这些杀人放火的人，哦，一信了耶稣就得到神的饶恕，就没有事情了，是这样子吗？他要为他的后果承担。多少人酗酒，酗酒一辈子，神饶恕了他，他酗酒所造成的伤害还在那。这饶恕是饶恕他的过错，可是过错所产生的后果呢？饶恕是不能抹去，你我都要了解。所以当这个阿尼西姆被他的心中的谴责呢，他说神饶恕了我，可是我地上的主人还不晓得会不会饶恕我，可是我要为我的后果来承担。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他就去找他的主人。然后呢，这个今天第二个主人物就是这个非利门呢，那非利门就是阿尼西姆的另外一方啊。所以非利门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非利门是扮演一个需要去饶恕人的角色，他需要去饶恕人。所以有人就说非利门书是一本充满爱的书信，因为需要去饶恕的人一定要有爱，没有爱没有办法去饶恕。那非利门这个人的名字也很有趣， 这个人的名字是充满爱情的意思。哇，神用这个名字很奇妙，他的名字是他充满爱情。所以当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就说什么，你的爱心，还有你向主耶稣还有众圣徒的信心，哇，这个人是很有爱心的人。所以可能阿尼西姆呢的逃离，不是很有可能不是因为他的原因，可是保罗说你是个需要去饶恕的人，你要用你心中充满的爱去饶恕这个人。一颗能够饶恕人的心，一定是一颗有真正爱的心。因为圣经说什么？神就是爱，所以圣经才能说神，因为神是爱，所以神能够饶恕罪。如果神不是爱的话，他没有办法饶恕你，没饶恕。所以保罗说什么？说为义人死，就为好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的显明是在他饶恕了你跟我。如果神不是爱的话，他不用饶恕我，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审判我就是因为神是爱，他饶恕我。所以耶稣基督满有神的爱，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那些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都饶恕了他们的过犯。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能够饶恕人。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饶恕是因为爱的关系。那我们要了解饶恕跟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饶恕是不能被勉强的，被勉强的就不是饶恕，因为爱也不能被勉强。任何被人逼迫人的方法呢，是完全违反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教导。所以保罗说，我虽然靠着耶稣基督啊，我可以放胆的吩咐你，你要做。因为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有权柄说你要饶恕他，神说的。他说我不行，他说然而像我这样子一把年纪的保罗，我还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关系被关了，我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他说我希望你做出来的决定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好，饶恕跟爱一样，必须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发挥出来。所以爱不能勉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听到一句话，旧约说神要等你情愿，神常常等你跟我甘心情愿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可以强迫我们信耶稣的，神可以强迫我们爱他的，可是神不做，因为爱你没有勉强。我们做父母的知道，你会不会勉强你的孩子爱你？你勉强到了地步，就觉得哇，这么痛苦，说个爱爸爸说的这么痛苦，你也心里不喜悦。当那个孩子在毫无勉强的情况之下爱了你，你就说哦，我的心得到满足。饶恕就是这样子，饶恕不能被勉强。那饶恕不止不能被勉强，饶恕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个有益处呢，这一句这个字眼呢，在这篇书信中一直的出现。他说，十一节说，他从前跟你没有益处。这阿尼西姆呢，这个名字叫有益处，可是他以前跟你没有益处。哦，可是他现在呢， 既能耶稣基督生命改变他对你跟对我都有益处的。这个益处呢，对保罗来讲，保罗有一个福音的伙伴，对保罗有益处。那对腓利门呢，哦，你已经不是再多一个奴隶了，你奴隶到处可以去买，你现在又多了一个亲爱的弟兄。事实上对腓利门更大的益处是什么呢？饶恕医治了他的心。我们有的时候不能饶恕人，是因为那个伤痕还在我们的心里，人家伤害我们，我不能释放。唯有当你饶恕那个人的时候，你的创伤才真正得到医治。所以保罗事实上说，你需要腓利门，腓利门需要阿尼西姆，比阿尼西姆需要腓利门还多。因为腓利门从此他可以信任谁呢？这个仆人逃走，下次那位仆人逃走，他从此可以信任谁？所以唯有当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毫无条件的饶恕得罪他的这个奴隶的时候，他的伤口才得到医治，他才得到了益处。那对阿尼西姆也有益处的，因为阿尼西姆的罪恶感一直的捆绑着他，当他的主人饶恕他的时候，他就得到了释放。哦，饶恕真厉害，饶恕对人有益处，对保罗有益处，对腓利门有益处，对阿尼西姆有益处。所以当我们不能去饶恕人的时候，我们要想想到底有什么益处。我不能饶恕人，不能释放人，对我有没有益处？对人家有没有益处？我们要想想看，没有益处的就不要做。那饶恕不只是不能被勉强，有益处饶恕还要肯冒险，爱要冒险。我常说做父母的，做父母有的时候到了地步呢，看到人家的孩子就考虑说我干脆不要生了，好了，生了蛮危险的啊。那有些人看到一些破碎的婚姻，干脆不要结婚算了，婚姻也有危险，因为爱有危险，因为你爱人，人家是不爱你的，那我就不要爱，我不会损失。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这三个人不只有益处，他要很冒这个危险。因为你想想看，保罗把阿尼西姆送回去，他会想说我冒什么危险？万一这个腓利门不接受就完蛋了，送一个炮飞过去了，我把他送上死路了。因为当时如果奴隶逃跑的话，他回去的时候可以受到很大的惩罚，可以被甚至被处死。那个时候奴隶是主人的一个财产，主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阿尼西姆回去，保罗想说哇，好不容易有一个同工把他送回去，来这个腓利门心情不好不愿意饶恕的话，那怎么办？保罗要冒危险。然后呢，这个腓利门本来要冒着危险，哦，我把这个阿尼西姆接回来，我饶恕他，他哪一天会不会再跑？那我也设了一个坏榜样啊，我还有其他的奴隶啊，其他的奴隶学他的榜样，我损失很大。哦，他也要学习，很冒着危险。那阿尼西姆危险性更大，因为他回去可能被处死，他还怎么样？拿着这封信，他也不晓得这个信里写什么，就拿着这个信就傻傻的回去给他主人，他也回去。这三个人在饶恕的事上都在学习怎么来冒险。哦，爱是要很冒险。我们也想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要了解耶稣来到世上钉十字架呢，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会 他要冒这个险，他赦免这些人，嘴巴讲赦免他们的罪，有谁愿意接受的？他要冒这个危险。所以我们要学习，当我们要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我们不是出于勉强，我们要得到益处，那我们要承包这个钱。然后到了第三个人物，保罗。保罗在这封书信是代表一个劝别人去饶恕的人的人。阿尼西姆是一个需要被饶恕的人，非利门是需要去饶恕人的人。可这两个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保罗就做中间的连线人，说我要劝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腓立门书》又有人说是一本代为人代求的一本书，保罗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为人来求。求他当然首先要求阿尼西姆愿意回去，然后呢书信中要求腓立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那保罗这个名字也很有趣的，保罗这个名字，因为他本来叫扫罗，后来改成保罗，保罗的名字是小的意思，谦卑的意思。哦，很有趣，我有一个自己愿意谦卑的人，才能够去劝人家饶恕。对保罗说，我凭着我的权柄可以吩咐你的，我不做，我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来劝你来饶恕。那保罗很有智慧，保罗劝人家饶恕呢，有一些方法你跟我都好好学习。保罗是什么？不是说一下子就讲到话。保罗劝人家饶恕的方法是，他先跟那个人建立起关系，他跟双方都有关系的，他才能够劝。所以他没有用使徒的权柄，他完全是用关系来做这个影响。因为腓立门很可能也是保罗带他信主，所以保罗甚至连他家里的人都说得一清二楚，说哦，你的妹子叫做亚非亚，就是腓立门的太太，关系好。还有你与我同当兵的亚基布，人家认为亚基布可能是腓立门的儿子，哦，他连他的儿子也认得，与我同当兵啊。他不仅是这样子，在你家的教会，所以腓立门家也有一个小的教会，保罗都知道。所以保罗劝人家能够去饶恕，人家听得进，是因为他已经先建立好了关系。他不是一个陌生的人，他是靠着跟那些人建立的关系来劝一些人。那保罗不只是停在彼此的关系，他还中文叫做建立关系，第二句叫做说之以理，用道理来跟他解释。他说我们的神是个饶恕的神，他已经赦免这个阿尼西姆，那你我都要学习做个赦免的人。他就开始用道理来跟他解释，他对我有益处，他用道理解释。他说你，他暂时离开你，也许是叫他永远，你可以永远得着他。你得着他们不再是奴仆，是比奴仆还高，是亲爱的兄弟。他用道理来给他解释饶恕的道理。哦，到了最后，保罗就是用感情来打动他。他说：“你饶恕他是因为爱的缘故，爱的缘故。”哦，这个保罗一直用爱来提醒他。 所以他说你有爱心有信心，希望你这些呢能够显出功效，希望你这些善事呢都是为耶稣基督而做。保罗知道如何来劝你，希望你跟我也能够学习。我们劝人家饶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跟那个弟兄姐妹有没有先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圣经神的道理来给他解释？哦，这样子做是讨神喜悦的，还是你讲你的意见，他讲他的意见？然后呢，我们有没有感情？说你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在爱里才有主。哦，有些人不太喜欢非利门书的，认为因为非利门书呢很不值得我们向主日学来查，因为没有神学的高超的教义。然后呢，非利门书也没有抵挡一些异教邪风，都没有，简简单单的一封书信。那人家就会问呢、啊，为什么就把这个简简单单的书信就放在这么宝贵的圣经里面呢？当你看翻开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非利门书最后一卷书就是希伯来书。我们新约圣经还蛮有趣的，因为呢保罗的书信都放在一起，那保罗的书信通常的人放呢都往往是把稍微认为比较对教义比较重要的放在前面，所以很自然罗马书一定是第一个，然后哥林多前书后书，然后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这些，然后把属于个人的提摩太提多就放在后面，那最后一本就是很不幸的就是腓立门书就放在最尾巴，是在希伯来书的前面。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就会觉得，那我如果把腓立门书拿掉也没有什么关系的感觉。所以那我们想想，有什么可能为什么腓立门书会放在圣经里面？有人在那边写，有至少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腓立门真正的饶恕了安息，就像保罗说的，我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超过于我所说的。这是很大的可能性，就腓立门真正的接到这个书信呢，真正的饶恕了这个安息。还有一个很好的欧拉尼西姆，这个历史教会历史学家的证据，因为在以弗所教会呢曾经出现一个当时的主教就叫阿尼西姆，所以历史教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阿尼西姆他在罗马生命的改变是真的，他带来这个很可能危险的书信回到了腓立门那里，腓立门饶恕了他，他们彼此的服侍，这个阿尼西姆生命更加的成熟，最后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那你要了解以弗所教会在早期教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阿尼西姆呢在收集保罗的书信中呢，这封书信他放在那里，因为这是他的故事，他让人家知道，哦，我阿尼西姆是这样子的人，他把过去隐瞒，我原来是个奴隶，我原来是逃离我主人的奴隶，他说神的救恩找到我，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所以阿尼西姆把他的故事就放了。这卷书信放下。事实上，有人说，阿尼西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尼西姆。今天，这是马丁路德讲的很伟大的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尼西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奴隶，我们原本是罪的奴隶，我们信了耶稣成为神的奴隶，可是我们原本每一个人在逃，到处逃，可是当耶稣基督福音抓住了我们，要把我们再带到这位神的面前，我们要考虑啊，很危险的、因为爱要冒危险，信耶稣有人认为要冒危险，信对了信错了，这阿尼西姆就抓住了，哦，他生命就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尼西姆，那求神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废物，可以去饶恕，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保罗，可以劝人家饶恕。哦，这三个人是你我今天的在这个教会中，在我们家庭中的写照，你我都是阿尼西姆，你我都要愿意做个非礼，能够饶恕，你我都要成为保罗，可以劝人饶恕。我每每听到饶恕的故事，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后一点不能，我大概已经在你们当中说到几次，因为我们今天有亲爱的朋友在描述 Perry Holy Temple 这个故事，他是近代血淋淋的一个懂得饶恕的故事，是真实的，不是你我放在理论中想象，就像《非利门》这本书是真正实实的书，有血有肉的书。那 Holy Temple 在二次大战是犹太人，他被关在就是纳粹党的集中营，那他的父亲呢就死在集中营里面，那他的一个妹妹呢叫 Betsy， 身体比他差，所以他的生命就慢慢的就在集中营就慢慢的要死掉。在他们过程中呢，他们常常受到一些纳粹的就是官兵的羞辱，常常都要让那些女人呢脱光衣服羞辱啊。他记得有一个官兵最羞辱他们的，他印象很深。结果二次大战结束呢，他妹妹已经死在集中营，他就生存下来，那他就到处去传讲饶恕的信息，这个女人到处传讲耶稣基督的饶恕的信息，就以他就很有名的讲员，到处讲到处讲。有一天他讲完的时候呢，有一个男人就跑到他的面前，他说：“哦，你提到那个集中营，他说我呢在那里是做守卫的，可是自从战争之后呢，我成为了基督徒，这个做守卫的这些德国人。”他说：“我知道呢，神已经饶恕了，圣经讲得清楚。可是，我今天想要亲耳听到你饶恕我。”哇，这个，他就是这个女的，她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说，她当时就定在那里。她说：“我可以饶恕所有的人，我不能饶恕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我一下这样死在他们那里。他说他那个时候，他说很快的在脑中想，他说我到处去宣讲饶恕的信息呢，是我今天没有办法饶恕。就他很快就做到，他说主啊，请你原谅我，不能饶恕。可是他祷告的时候说。如果神啊，你给我个勇气，能够把我的手伸出去的话，因为那个人把手伸出来和他握手，他说你只要让我能够手能够伸出去的话，就愣了一下，他的手的确伸出去了。 当他的手跟那个得罪他的那个手握住的时候，哦，他这个勾虑全部整个得到释放。所以他就跟那个人说，我真正的好处本来很辛苦，他说 I forgive you brother with all my heart， 我全心全意的好处，这是他所见的。饶恕是一句很美的话，直到你有件事情需要饶恕的时候，当我们能够跨过的时候，那句话还是很美的话；当我们不能跨过的时候，那只是一句话。啊，今天在腓立比书里让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个小小的事情，对你我可能都认为大不了的事情，要教导我们。哦，要做饶恕。我们如果不懂得饶恕人的话，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爱，就是帮助我们。是的，我们今天上的。